วัสดีทุก
ท่านค่ะ大家好哦，有好几位是新面孔。有些人听不到，听得到吗？听得到吗？那先等一等，有些人还没有听到。先等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先等一等，全都忘记自己了，刚才。准备好了吗？可以了吗？可以了呢。刚好因为有人是新来的，他不熟悉，我们就稍微等一等。太多了吗？意思是说刚听完龙婆，然后一会儿马上要跑过来继续在这里学，感觉太多了吗？如果不多那就好。在这个房间呢，有谁修行有持之以恒的按轮播的那个指导说每天进行三个小时的举一下手，就举高一点。还不需要放下来。好，那些修行有持之以恒三个小时的人，自己可以看得出来吗？说自己的心力啊增长了，可以感觉到吗？说心变了。然后那些修行没有来到三个小时，然后从中国来到泰国，然后那个空闲的时间做什么呀？精进一点好。我们感觉到说在固定形式中，比如说精行三个小时很难，因为苦，没有快乐。有人有可能是这么感觉的。哎，如果跟老病死的苦相比，跟爱别离的苦相比，在我们漫长轮回中累积的苦相比，那我们在固定形式中进行三个小时的苦只是非常非常少的，无法相比。仅仅只是跟我们一次生病痛来一次病痛相比，或者是那我们持之以恒一天的走三个小时这种苦是比不上的。那也可以理解，大家有一部分人有可能还没有看到世间的苦，看到的苦还不够。依然类似于还没有足够的推动力量，那也有力量，不然也可能应该不会飞到这里，但是推动的力量不足，不足够让我们看到修行的重要性更多。之前老师也跟大家是一样的， 在慢慢的提升自己，一丁点一丁点的提升之前，同样也花很长的时间，并不是说一出生就好起来了。每个人沉浸在世间很久，生生世世数也数不清。如果习惯于在世间当中，就会感觉说这个世间有快乐。有吗？世间有快乐吗？同样也有。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去漂亮的地方、美的地方去游玩，吃到美味的食物，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交谈，接收到带给我们快乐的色声香味触法，接触到这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满意的这些所缘，同样也是有这样的快乐的。如果是世间的快乐，欲乐，也就是在欲之中的快乐，并不是没有的。五欲它真的存在，那老师本人也依然还黏着于五欲当中，依然还想要得到好的色声香味触，心依然还没有从中解脱。但是轮回的经历、轮回的经验、生命的经验慢慢的来教导，那样世间的快乐它不是恒久的，不是我们的靠山和依靠，非常的短暂，夹杂着痛苦燥热。在我们要得到某一样能让我们快乐的事件之前，累得不得了，一开始就仰赖于从龙破，现在称之为龙部了，那个地方来听法，听了之后有相信，有信仰心，然后慢慢的忍耐去动手去实践，慢慢的看见，越来越多的看见世间的这个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请求说要醒过来而已，就类似于被世间欺骗的这种程度，它就会慢慢的减轻。非常多人，非常多学法的人的心呢，从龙坡这里学法的人，刚来的时候会感觉到说想要得法，想要离苦，学了一段时间，非常浓烈的苦的程度就会减轻。比如说当我们有觉性，及时的知道贪嗔这种比较强烈的贪和嗔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很强烈的烦恼，它的力量会减弱，心就会开始更舒服更轻松。一旦苦减少到一定程度，以大部分的来观察的就是大家就满意于某一点，简单的来说就是疏忽大意了，放逸了，看不出来说有非常多的苦在等着，有老有病有死，有爱别离等着，
有
我们会不断的遇到不喜欢的事物，要说苦减轻到一定程度，那也就是大家已经从法中获益了。大家非常多人修行不持之以恒的做固定形式，没有像龙坡所说的那样持续的，哪怕是那种比较懒惰的人，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到自己的心有变化有提升了。一旦感觉到自己的心有变化有进步了，就放逸了，忘记了说这种状态它也是无常的。凡夫是他没有恒常的，他没有稳定的去处的，他依然还在恶道的门口，回答不了说从这一辈子死去之后下一辈子我们会投生到善道吗？因为不确定呢，有的只是圣者，只有圣者是确定的，有确定的去向，得到了初阶的法，那就会有确定的去处，再也不会出生到恶道。但是在过去所造的恶所带来的苦也依然要去接受。反夫必须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的去向依然不确定，如果今天死去投生成为什么不清楚的。龙婆曾经分享过对吗？狗，那龙婆养的狗，如果从他的行为来看的话，有曾经持过戒，从他死前的心来看，他是有觉知的。说明什么？说明那只狗有可能曾经修行过，有可能像大家一样有持戒然后修行，在死去的时候但是却出现了偏差。但从行善持戒修行的这些功德就会带来一个结果，让他在狗的这个戒里面呢，虽然不知道是几生几世，但是从龙婆养的那一辈子来看，那他就是不是那种比较低劣的狗，但我们并不知道说他之前投生为狗几辈子了。龙婆曾经分享过，有一个人看到恶鬼打扮得非常的漂亮，是穿成像穿着袈裟像僧人一样，那他去上一辈子去世之前是有持戒，因为有戒，那他哪怕是投生成为恶鬼依然也是非常美非常庄严的鬼，这是源自于好的果报。这一位出家人他是修头陀行的，在森林中迷路了，没有办法从森林中出来， 饥饿，在死去的时候心有贪心，因为饥饿想吃食物，就让他死去之后出生为恶鬼。可怕吗？因此还不能够放逸疏忽大意。老师看大家是有进步的，从平均水平来说，哪怕是那种比较懒散懒惰的人也是有进步的。常常来泰国或者是在泰国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人感觉到了吗？回到中国的时候，从有法的环境远离的，从一个环境，在一个看不到朋友和祖师大德的环境里面，心依然还是有一个倾向，就是会跟世间，就是跟在泰国不一样，会跟世间攀援的更多一些。不是说修行必须要只有在泰国才能够修行的，那些根器真正锐利的人，真正的有目标有追求的人，去到哪里他都可以修行。如果我们来去检查自己检测自己的话，如果自己依然还属于根器比较弱的人，比较钝的人，会被环境很容易的牵扯牵走，那就要小心，对吗？因为知道了自己的弱点就需要小心。不要带领自己太过于去身处在那种能够引生烦恼的环境当中。如果可以，那就让自己处在支持自己能够做功德、能够行善修行的环境里面，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但这么说，那些来不了的人听了之后就感觉，哎呀，糟了，如果不行怎么办呢？那也有很多法的这种媒体渠道，我们不断的去听，也是让我们的心和法打成一片的一个方法。心和法打成一片，避免让心和非法的事物在一起，就会让我们的戒定慧，如果我们的心和这些非法的在一起，那就会戒定慧就会下降，那烦恼依然有的。我们过去的习惯每个人都有，这个是批评不了的。要找什么快乐，不要破戒，在那个之后慢慢的来观察，去寻找，哪怕是在戒的范围内允许的快乐，比如说我们放开我们的心，完全的放开它，放任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的禅定会下降。如果常常的出现这样的经验，遇到这样的经验，自己就会小心。我们训练不是说要没有烦恼，烦恼有的，但是我们会更小心，说什么程度就足够了。在我们的善法退失的时候，禅定下降， 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它累积起来。龙婆曾经打过比方说，好的事物，各种各样的善，就好像是我们种的长得很好的树，它长得很慢，花时间很久才能够长大一点点。但是不善，龙婆就打个比方，就像野草，是我们不想要的那种植物，它长得很快，一瞬间就长大了，就已经超过我们种的那个善法或者是树了。
想让它大了。
因此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小心。心的自然特性就是会随顺我们的惯性。一般情况下，心的自然特性是会下堕的。懒惰一天，比如说谁曾经每一天进行三个小时了，今天懒惰只进行了两个小时，然后明天要继续进行三个小时就很难了。所以不要松懈，也不是说要好像那种就是拼了命的撞南墙的那种那么用力。老师本人也树立目标说每天那个走几个小时，有些天老师走不了，因为有些天老师的工作很多，有时候可能一早上呢要去外府，然后很晚才回来，就没有办法像自己想的那样能够做到。但老师也没有觉得自己错了或者做不到，因为知道说今天这样的一个条件怎么样都做不了的。如果说在自己的固定形式里面，我们说我们发愿每天要走几个小时，但是我们一天要坐飞机好几个小时，然后又要坐车，然后可能一整天要，但是坐的时间就有20个小时了，那哪有时间来走呢？那我们也没有忽略，在做的时候也修行，但我们会去发愿，会去树立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老师也有了，就是假设说老师一天树立目标说要走4个小时，然后去了外府，从早上醒过来，但是就去了，就出发了，但是很晚才回来，那一天没办法走四个小时。因为是有类似于那个突发性的事件，
那
他就会补一下，类似于去补偿一个小时，比如说两个小时，那剩下的这个时间就类似于补满了。一旦我们想到自己并不软弱，并没有随顺自己的烦恼，修行好或者不好也不知道，但一定能够想起来，心就会有满足的感觉，心就会有力量起来，力量就升起了。因此那些依然还没有办法修行的人，就可能那种新面孔可能还做不到，但是那些老人修行还不到三个小时的话，老师想要拿木棍子打了。别懒惰，老师的工作多过大家，然后老师每天依然还走5-6个小时呢。有些天累，心就想要去睡觉了，
นึกถึง
想到
ตลอดวัฏ
ฏะ整个轮回当中的苦
ความทุกข์จากการเดินในขณะที่
在累了犯困的这种苦只是一丁点而已在这个房间里面大概有一半的人感觉到说是透过听来进步的听同样也能够帮助至少在听的时候心是可以有禅定的那大家的对于修行的原则也会接受的更多类似于我们的理解和领悟能够提升但是这样的理解和领悟并不是我们心我们自己的心的理解领悟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自己去修行的时候跟老师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做不到呢做不到一样呢我们理解修行的原则但是有时候有可能是以头脑去理解的心并没有明白心没有明白他就不会放开不会放下他就不中立他就不会去觉知而是变成紧盯本来是要去看到不中立及时的知道不中立但是却挣扎着想要中立本来要去老老实实的觉知境界状态说乐也行苦也行好也行坏也行心却偷偷的去挣扎寻找那种好的快乐的境界偷偷的去处理不好的境界为什么心是这样的有一部分是原则还不稳固为什么原则不稳固修行的不够原则要稳固它是有次第的从我们修行自身修行的经验当中必须要真正的看到苦乐好坏移动生灭变化控制不了不会随顺我们的命令但是在心要明白这一点之前要有次第的这种中立升起之前它不是源自于听闻的它是源自于我们去修行去实修看到我们的心挣扎挣扎着去寻找快乐挣扎着想要让苦快一点的灭去或者是挣扎着让各种各样的善一直都在增长不退失然后最后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做不了我们就是这个心他会看见他看见了他才得到学习他是自己看见的那么他能够得到学习心本身就会慢慢的聪明起来他越聪明就类似于我们心的这种理解对于圣地对于真相的理解心本身他就会拥有这种理解更多那他理解的越多心的行为就会有倾向就会顺着正确的法往那个方向去走更多因此我们要命令心让他修对做不了我们命令心不去干预做不到的我们要命令心不去紧盯我们命令不了的我们要命令心修行一直是对 做不到，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只是修行了之后错，修行了之后错。如果谁修持之以恒的用功，就会自己感觉到说好像自己的错减少了，或者说我们觉知到错的那一点更多了，更快了，是可以自己感觉到的，对吗？有好几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应该可以感觉到。因此到了那一点，我们就会对佛陀的教导更有信心。这个是没有办法给予的，只能够给大家讲解地图，因此大家自己去加油去战斗。今天没有太讲到修行的原则，今天是属于为了是类似于对那些懒惰软弱爱自己怕死，然后走得多就怕这个脚会破，然后睡得晚就怕累的这种人，是对这种人讲的法。就是那种想要得，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我们就会得到那个。好，每个人试着想一想也行，每个人试着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想，我们期望说我们的生命能活到几活几年，就活到几岁，比如说是70岁65岁还是说80岁，那老师让大家长命一点，让活到80岁吧。那以自己现在的年纪来减一下，做减法，我们减一下看嘛，还剩下多少。然后把我们睡眠的时间减掉，把我们必须要去工作谋生的时间减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剩下的训练自己的时间只剩一丁点而已。在不久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不行了。人类的生命非常的短暂，一年一年飞快的过去，我们举办从第一次十几个人来参加的那个课程开始，现在已经举办了10多年了，很快啊。那也有效果，有好多个国家的华人，从大陆的人过来的也比较多，因为这个来自大陆的会更多一些，而别的国家是的华人来学的也有。看了之后，那工作的这个团队他也是有期望的，依然想要让法，类似于想要让这种，希望让这样的知识，这种的学科依然还能够在人类，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延续。但是这种知识是非常难以去呵护维持的，因为它很难理解，要紧跟着去做也很难。不是只能够只透过这种听说还有三藏经典来维持下去，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的？它真正要维护呵护是要透过心，必须要是修行人才能够去呵护这样的法。不是说理论不好，理论也好， 但是在新时代里面，那有时候有些人出生没有老师能够带领我们去学，慢慢的训练。那如果谁曾经有修行过，有功德福报，有得到过训练的，然后可能这辈子没有祖师大德，那读了某一本书，然后读了之后心呢，就可以自己去拿去训练。准备好加油去战斗了吗？
佛体有蒙台呢，通过丹尼普
拉。那现在大家所有人都在泰国，那些在泰国的人，假设说，我们中午12点多交完了，上车回到家，到了自己的可能房间，可能是1点1点多，吃完饭这个那个的。那不管是吃饭有多晚多慢，可能2点半应该都完事了吧，就包括进房间吃完饭，然后2点、3点、4点、5点、6点、7点、8点、9点睡10个小时，假设说那我们休息有7个小时来修行，然后把这个时间待出来，那在固定形式里修5个小时，其实不需要跟谁来比赛，那是很轻松的，很舒服的。那也很奇怪的，为什么感觉自己没有时间呢？对吗？我们可以去观察体会，去分析一下，直来直去呢，我们就是去把时间都用在哪里了。
米克拉养多白
我们要直接的去分析，不要来偏袒包庇自己。每天3个小时在老师的看来是不难的，是可以做到的。有的只是说做不做，去不去战斗。如果不战斗，那也不说什么，那就沉浸在轮回当中而已，先沉浸在苦当中，等到下一位佛陀，或者在下下一位佛陀，或者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已经消散了，然后不断的这样轮回，有时候可能是鬼，可能成为狗，有时候可能又变成人，或者是成为猪，就等下一位佛陀。有时候可能那位佛陀出世了，我们却投生为狗，就糟了。并不是佛陀出世了或者法现身现世了，我们就一定会成为人，一定是在善道可以接收法。
没得苦呢，
我们这不是吓大家的，不是吓唬呢，是把事实说给大家听，说我们遇到法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个老师要分享给中国人听，也就是佛陀曾经说过，一个人投生成为人的机会，能够遇到法的机会，就好像是一只乌龟，有听过吗？谁曾经啊？假设我们是那只乌龟，在这个整个世间就只有一只乌龟，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世间充满了全都是水，然后会有一面旗子，就是有一个类似于硬币，然后风一直会有不停有风，有风不停的在吹，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硬币，然后类似于就是像硬币形状的一种中间有一个洞的那种盖子， 然后刚好这个盖子的中间的孔的大小是乌龟的头刚刚好可以穿过。像这个木块它也是在整个海洋世间的海上面漂流。在整一个世界充满水的世界有一块这样的小木块然后风不停地在吹。投生成为人的机会遇到佛教能够听法能够修行的这个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就等同于说像这只乌龟它从海里面冒头然后刚刚好穿过这个孔而这个木块它本身就是不断的在飘不断的在漂浮的我们没有感觉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人了那些有眼有耳的人或者有听说过有眼有耳的人分享过的人说知道说世间的众生啊是数也数不清的因此所有的乌龟现在冒头把这个头刚刚好穿过这个不断漂移的不断漂浮的这个木块的这个洞这是福报现前的让我们刚刚好出生在依然还有佛教的年代而且我们也遇到了而且也没有年纪大到学不了依然还有人教有人来指导有人类似于来支持帮助让大家可以来学习和理解别放任这样的机会流失这样每天要走几个小时那谁走几个小时都随他去吧谁都帮不了谁也禁止不了那些之前有进行过的或者有听过祖师大德说、哎、这条路还存在呢别懒惰啊那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告诉大家修行的方法然后鼓励大家去用功然后有疑问就来回答问题然后看到说哎，有点偏离路线了就稍微的去把它拉回到正道在那个之后世间的众生都随顺自己的业了谁造什么样的业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果报试着来看一看那些没有持之以恒用功的人就要去持之以恒的去做做一两个月看看自己的生命有变化吗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发现三个小时不太难龙婆已经说了说那时间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要增长了就要价那个涨价了可能不是三个小时了事实上那些持之以恒走三个小时的人老是有遇到好几位然后看到好几个人说他们发现三个小时不够有一位工作团这个法工然后龙婆让他这个修三个小时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生命想的都只是哎糟了但是祖师大德命令的就是不做也不行修行了好几个月我之前有一天说现在增加到四个小时了因为知道说三个小时还不够 那些还没来到三个小时的人的心呢，已经有点萎靡下去了。那试一试，试一试，不难的，然后就会知道很值得。又再分享一个另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今天全都是要讲一些让大家刺激大家，让大家去用功的这些事情。因为中国人呢，大家是类似于有必然是有福报的，没有福报的话，这种推动的力量是不够的，让大家能够飞过来学。
有啊，
但是
ความคุ้นชินที่จะสุขที่จะสบาย
要追求快乐和舒适的这种习惯也有，因为它是类似于一种往下堕的这种习惯。训练自己怎么样都是难的，但是我们如果是通过了这样的训练，就会知道很值得。在佛陀时代，佛陀曾经指出一位出家人，那是一对夫妻，他们年纪非常大了，然后没有办法修行了。佛陀对这出家人说，看到这一对夫妻啊，其实很久了，这对夫妻有过去的福报，就像大家一样有过去的福报。他说，如果这对夫妻如果愿意舍弃一切来修行，以他们过去的这样的因缘，可以让他们体证高阶的法。但是这对夫妻没有修行，过去了很多年，然后佛陀说，那这对夫妻呢，那可以来到中等程度，体证中阶的这种法，但是这对夫妻依然在那个时候没有修行。到了某一点，又过去了很多年，佛陀又说，现在什么都得不到了，浪费了一辈子。很可惜呢，这个房间里有一些人依然是有资本的，看起来也很好，有些人懒惰迷失于世间，看了之后就唉，想要拿棍子来打了。别懒惰，一定要去战斗。已经花机票飞过来了，依然佛教也还存在，不要白白的浪费一世。好，今天就说这些了。有谁要交作业的？好，请讲。
老师好。就是在七月份第十四届课程的时候，阿江娜说我心没有归位，没有力量无法观身和观心。然后他让我多多的觉知身体呼吸，然后就能感知到宁静然后从宁静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身体在自行呼吸，运在自行运作。然后这次来泰国，龙坡就让我坐着觉知身体坐着觉知，身体呼吸觉知，然后看身体呼吸，身体动停，就像看别人一样。这就是过往的一些指导。所以我想先知道现在修的怎么样，想请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好过第七届课程的时候，力量增长了， 但是还不够，必须要继续训练，但是你的训练会让你的力量增长了，但自己感觉依然还是不清楚的，因为类似于打个比方，就是类似于我们上山的时候就来到第十阶第十个台阶，我们就变成比如说走到第十一第十二阶的时候，我们的感觉那个差别不大，那我们不断的修行，一旦力量更多了之后，就类似于继续的往上走，来到了第二十第三十个台阶的时候的就会感觉到差别了。以老师看你是看得出来的，说是有更多的力量了，有进步了，但是还需要继续的去用功，可以的。啊，有的只是说像今天龙婆说的继续去修，有好几个人来交作业都说，哎，继续去用功，继续去用功，很好。看起来比之前呢，这个更坚决了。完全不懒惰是不可能的。老师本人你还在懒惰呢，不是不懒惰呢。那一天走几个小时，不是说每一天都很精进的。有些天老师也懒惰，懒惰老师也去进行，那也不会去睡。类似于有时候觉得很厌倦很气馁，心不好，有些天心很散了，走了之后就说哎，完全什么都有的，只是这种厌烦和散乱，然后看不出来说心不中立，有时候就哎，感觉三四个小时为什么时间长得不得了。事实上那天那样子有半个小时就觉得时间很长了，那有些天工作很累就会觉得很气馁，然后想要睡觉很累，或者是非常的疲惫很犯困，问说想睡吗，想要躺下去，说哎，玩手机吗，那也想啊，但是也不去做，就看到自己的想要，看到软弱，看到爱自己，看到懒惰，看到所有的一切造作起来，但自己只是不停的去走而已，自己不去随顺自己的心，不让这种的感觉控制心，然后让自己停止，就不断的走下去，直到时间满了，满时间呢就觉得说，哦，这个软弱它也是临时的升起的，这种懒惰也是临时的升起的，爱自己比如说哎，晚睡就会死了，那明天又要一早就工作又受不了，那这种也只是自己造作出来的念头，就知道说他思维造作出这个念头，让他灭去，那就继续去走，别认输，试着去看嘛，没有太难的。老师是属于那种爱乐爱快乐爱舒适懒惰的人，如果老师能做到，大家应该可以做到，不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很好的，有进步，继续去战斗，加油，继续去用功。还有什么别的吗？应该没有了吧。下一位，
阿江发生老师好。我接触龙波的法没多久。阿江发生老师好，我接触龙波的法。我接触龙波帕默的法门没有多久，然后自己还没有 get 到那个修行的那个业处，就我不太知道自己适合哪个修行的业处，请老师指导一下。
去感觉身体。你是想的很多的人，心依然还散乱。要去训练觉知。那对于散乱的人，去观明法，现在还不是真的可以去观，只是去能够去观那种比较粗糙的境界。身体从来没有消失到哪里去，慢慢的去感觉到身体，感觉到身体的存在，不断的感觉，这样去感觉到身体啊，它就呈现在我们的感知里面了。一开始心就会沉浸到浸泡在身体里面，到了某一点就会慢慢观察看到，在我们可以去觉知的时候，心是沉浸进去的，一开始是不知道的，一开始只是知道说身体有存在，不断的训练，直到力量慢慢的增长，就会慢慢的开始观察到，事实上有一个自然特性，就是心它就会浸泡到身体里面。就这么训练，慢慢的去感觉，身体从来没有消失到哪里去。事实上，用身体，老是觉得说非常的适合这个年代，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人，因为大家都是散乱的，不太有力量。身体是很粗糙、很大的一个事物，它也非常的很容易抓住。用心去抓住是比较容易抓住的，很容易抓住。那它就是类似于是，它有实在的这个物质，然后心去抓住，一开始是浸泡进去的，浸泡在比较大的粗大的这种所缘里面，一段时间之后心就会有力量。或者说浸泡对吗？也不对，但是它对是从止禅的角度来说是对的。它就会让心有力量，那心有力量修行就会更容易。心有力量了，如果不扔掉修行，慢慢的不断的听法，有一天我们听法就会明白说，龙婆说心沉浸在业处要知道，然后有一天我们就会自己感觉到说，哦，去观身的心浸泡沉浸在身体里面，那就醒过来了。事实上没有看到心沉浸在里面也能醒，比如说我们能够记得心移动移位的状态，心能够很清楚的记得它移动的移位的状态，心也会醒过来。因此用身体可以帮到好几样，比如说我们的心可以记得行住坐卧这四位仪，记得很清楚。有时候站着我们就能感觉到自己在站着，同样也会醒过来。因此不断的去觉知，去觉知可以觉知到行住坐卧的身体，那到了某一点也会觉知到心，说哎，心跳到行住坐卧的身体当中去了，或者心迷失忘掉了行住坐卧的身体了，那这样醒过来的机会就会又增加。必须要试一试，去试着做一做，现在还不明白的要去反复的训练，直到心自己看到，自己看到就不用问了。大部分持之以恒修行的人，以老师来看，一旦可以多多的自己看到境界状态，问题就减少很多。分离怎么样，分离戒运怎么样，开发智慧等等，这些问题就会减少。最难的时间就是一开始的时间。龙婆曾经打过比方，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就类似于是火箭冲出那个太空，冲出地球，走上太空。在离地面比较近的时候，它那个引力是很强的，需要花很大的力量，花很多的力量忍耐了，我们不去放弃，慢慢的去战斗， 当这种力量累积的够了之后，一开始非常非常难的，在他要上来一点点的时候，到了直到到了某一点之后，他用的能量就会减少了，就让他可以推动他继续的往上。因此一开始每个人都难的，必须要去战斗。那些进行三个月好几个月的人就会感觉到说那难度 减小了，对吗？ 那这个人可能会可以感觉到，这个有可能也会感觉到。但这个人老师没有让他走三个小时，老师让他走六个小时。他可以走，已经走了好几个月了。那他也知道说走六个小时获益多过于三个小时，对吗？看到了吗？在让他走六个小时的时候觉得哎呦，想要努力的问说走了一个月了要停了吗？不行，要继续走六个小时，走三个小时不行，因为在走到三个小时的时候刚刚开始归位。因此我们就去战斗，然后它就慢慢越来越高。一旦远离了地球的这种引力，离地球越来越远，我们就会感觉它用的能量力量就会更少了。因此进行也不太紧盯，修行也不太紧盯，心就很容易变化，就好像很自然。到了某一点，持之以恒修行，持续修行的就会感觉，事实上祖师大德说他没有做什么，他只是看到他做，对吗？那有持续修行的人，有进步的人，每个人都点头。而那些还没有感觉到说 没有做什么，没有看到他做，说明什么还不够。因为离地面还太近了，然后必须要花更多的力量。因此那现在是有好几位证人呢，有慢慢的去更多的理解，不要放逸到了某一点，那这些人呢他就会帮老师来教了。老师年纪也大了，有一天那些懒惰的人就会伤心，说不应该，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这，不应该那。那个时候太晚了，就好像那一对夫妻说现在佛陀说的那样，已经得不到什么了，因此要去训练。只是这么说就可以训练很多年了，并不容易的。所说的这些只是没有几句话，可以修很久，只是说要不要去做而已。好，下一位。
我是修习龙波教导一年零三个月，平时的固定形式修习是以观呼吸为主。去年来的时候，复动的老师，我是以那个腹部呼吸，老师就说我有点紧盯，然后阿江给尊者就指导以后，我现在是观身体呼吸，心跑了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呼吸的正确，我想请老师检查我的作业。
心松开的更多了，看起来更舒服了。但是在你观腹部起伏的时候，可以去观察到吗？说心会移动到腹部上面。
会。
要及时的去知道，这阻止不了的。现在心沉浸在腹部上面，感觉到吗？
对，
看得出来吗？
偶尔。
现在心呢，它 那个到腹部上面的感觉到吗？
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到。
他忘记了，忘记了自己的业处，忘记了腹部。现在沉浸下去了，感觉到吗？
也没有。
没关系，继续去训练。紧盯的症状，那种比较强烈的紧盯已经减少了，只是说要持之以恒。继续去用功。有没有什么担心的？
没有什么担心的。
那就去继续去修行，比之前紧盯的少了，去用功，去修行。
谢谢。
那后面这段时间老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在教的时候老师就不会让大家说怎么好了，那让谁怎么说就让他那么去说，如果不修没有进步那就也可以理解。这样教就会更轻松，之前呢就会更想要推动，非常的努力，但现在这种努力就减少了，并不是关注大家更少，而是理解事实更多了，说众生随顺自己的业。好，下一位
老师好。我学习龙波的法不久，然后是从最近几上周开始有进行3个小时，就是因为我之前是修葛音卡内观的，差不多修了5年左右，我现在一进行的时候，因为走路我觉得这个身体的动作太大了，就很容易觉知，我觉得一觉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紧盯，然后就可能心在挣扎，努力想保持中立，就我现在就有点不知道怎么走路了，然后想请老师帮我看一下，就是我比较适合哪种修行的业处。谢谢老师。
那你精神的更精神的更清新的不是吗？
我从昨天晚上开始试着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然后看着心跑掉了，然后试着去觉知。
李老师来看，你刚刚开始训练观这里的呼吸，然后是有点昏沉。要先多多的去走。大家听龙婆教的那个音频，去听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课程，龙婆教的那个音频。龙婆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先教导觉知，在他教完觉知自己之后，在那个之后他才教禅定，是休息型的禅定，然后在那个之后他才教到安住的心。如果我们还不会觉知，我们休息型的禅定的时候心就会昏沉，类似于训练了之后就是带着吃睡着过去了，那样不好。那至于走，它能够更容易刺激我们醒过来，不用怕错，去走吧。到了某一点，它就会自行的抓住你。心有一个自然特性，心的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事实上心很聪明，大家每个人的心都很聪明。
我们用
没有办法去利用这种聪明， 几乎所有，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烦恼控制了心，笼罩了心，烦恼在命令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没有烦恼控制的时候，心它就是聪明的，因此去走吧，不用怕错，到了某一点心就会自己去调整，就会自己知道说这个是紧盯，这个是觉知，然后不时的去听龙波的法，然后去修行。老师依然还不想建议你去用这个呼吸，因为看了之后，当你的心移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老师看到说你的心会浸泡进去，然后昏沉就会越来越多。观察到了吗？刚才有一瞬间你醒过来了，一旦心移动过去的时候，那它昏沉了，你还看不出来没关系，去走，不用怕错，先去惊醒，先去走。老师想分享，事实上这个是从龙坡那里听到的。龙坡说在学习的时候就好像是祖师大德教我们每个人方法，大家要先去做，先去试一试，就类似于先去画画，然后由我们画完的这个画，然后再把它交上来，然后老师就会说，哎，这个不是，这个太多了，然后这样这样，然后就来调整，来去纠正，也就是从我们过去的修行里面去给意见。如果我们修的不多，没有作业交，有的只是只能教画画的方法，但如果大家还没有来画，交一幅画上来，那老师就没办法告诉你说，哎，这个不漂亮，这个要这么去改正一下。好，下一位去走。
老师好，那个十四届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没抽上签，然后这回我就给自己创造了这个运气来到这儿。
แปลหน่อยสิ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คอร์สครั้งที่สิบสี่เขาไม่มีโอกาสให้เข้าร่วมคอร์ส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แต่ว่าก็เลยทีนี้จะมาเมืองไทยให้เรียนนะคะ
มานานไหม
你来的时间久吗这一次
11天
11 วันค่ะ
วันค่ะ
那已经来了几天已经来了几天了
来了两天
มา2วันแล้วค่ะ
มา2วันแล้วค่ะ
来得很高兴
มีความสุขค่ะ
มีความสุขค่ะ
大部分时候能进行三个小时有时候工作太多了就到不了三小时
ส่วนใหญ่เดิน3ชั่วโมงได้แต่ว่าถ้ามีงานหนักก็เดินไม่ได้ค่ะ
เดินไม่ได้ค่ะ
进行的时候吃经常会悄悄的升进来所以有时候就比较的昏沉
คือตอนที่เดินอ่ะจะมักมีโมหะแทรก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ก็ก็จะเลยจะมีโมหะขึ้นมานะคะ
ขึ้นมานะคะ
然后上次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您说那个心跑到前面去了有时候我能看到把心拉回来有时候好像知道心跑到前面去了但是就是那种不把它拉回来的那个部分好像还不是很熟悉
ในคอร์สมาเลเซียอาจารย์เคยบอกว่าจิตเขาอ่ะจะอยู่ข้างหน้าแล้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ห็นว่าจะดึงจิตออกดึงจิตกลับมาแต่ว่าที่ไม่ดึงจิตกลับมาอันนี้เขาตอนนี้ยังสังเกตไม่เป็นค่ะ
ไม่เป็นค่ะ
就有一个习惯好像会把它拉回来
ชินที่จะดึงจิตกลับมาค่ะ
ดึงจิตกลับมาค่ะ
แล้วลากกลับมาได้心非常难受
ถ้าดึงกลับมาแล้วรู้สึกไม่สบายค่ะ
ไม่สบายค่ะ
这两天就比较高兴然后也比较散乱然后今天开始心就觉得有点困了有点累了
ใน 2-3 วันที่ผ่านมารู้สึกว่าจิต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ต่ว่าก็มีความง่วงด้วยแล้วก็วันนี้ก็รู้สึกจิตเหนื่อยนิดนึงค่ะ
有进步的是好像禅定好了一些。
รู้สึกว่าสมาธิดีขึ้นค่ะ。
สมาธิดีขึ้นค่ะ。
大概就是这些啊，老师给点指导。
ประมาณนี้ค่ะ。ขอคำแนะนำด้วยค่ะ。
คำแนะนำด้วยค่ะ。
修行有进步。
เห็นสภาวะ。
看到更多的境界状态了。对某一些境界状态更中立了，挣扎减少了，阻止不了的。我们不是每一瞬间都中立的，有一些瞬间它是中立的，有一些瞬间它不中立，有一些瞬间它中立更多，有些瞬间它不中立更多。看得出来吗？说后面这段时间心更松开了。
对的对的，苦少了很多。
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น้อยลงค่ะ
ความทุกข์น้อย
ลง好
没别的了
ไม่มีสิ่งอื่น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คะ
สิ่งอื่น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คะ
ศรัทธามันเริ่ม
信仰心增长了因为开始看到修行的结果了修行的这个效果
了
精进还不够看到修行的效果了但是这种想要追求或者想要去战斗这种力量还不多要去增加精进更用功然后要忍耐有些时间段可能会感觉说非常的疲惫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是受不了了但是事实上它是一种念头或者一种感觉不用去终止或者停止它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修行要能够进步力量必须要足够新的力量源自于就是信仰精进念定慧对于您的话后面这段时间事实上你来到这里在这里十年其实信仰心开始慢慢的这个增长开始可以看到说那个修行的效果但是只是仰赖于信仰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别的其他的这些力量再要来到接下来这些的部分的力量的时候一旦有了信仰心我们需要增加的就是精进要去精行做固定形式持之以恒的做一旦精进提升到了某一点精进它也是力量当我们去和我们的懒惰战斗的时候在我们和懒惰战斗的时候就会发现心会软弱想要认输想要放弃不想战斗到了某一点我们可以常常的去战斗心的力量就会更多然后我们训练的过程一旦我们精进的力量增加了觉性同样也会增加因为我们在固定形式中做的更多了一旦觉性更多就会带来禅定更多到了某一点我们就可以很敏捷的去开发智慧现在心还不是真的开发智慧它依然还在分离戒运的这种过程然后开发智慧现在大部分依然还是掺杂着思维的但是老师不担心你能来到这一点就类似于是有信心了说修行的这个方法是了因为可以开始看到修行的效果了可以看到境界状态了之前还对这种修行的方法不太有信心现在会更有信心了因为开始看到了因此现在要去提升精进一旦精进的力量提升它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类似于这武力它是相互支持相互支撑的一旦有足够的信仰心我们就敢于去用功一旦敢于去精进精进足够觉性就会提升一旦觉性提升禅定就会增长一旦正定的力量足够就可以开发智慧这五个每一个必须要有每一个
ต้องทรงพลัง
ต้อง
ไ
ม่需要有他的力量他本身也需要去有这样的力量同时也要相互之间保持平衡现在还不用提到平衡因为另外四个
ไม่มีมาเพื่อจะทำให้ไม่สมดุล
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办法说平衡的事情因此要去提升精进
ต่อมาเนื่อง
接下来一旦精进的力量够我们就来提升念定慧到了某一点它不平衡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发现那段时间修行不好但是现在还不用现在要先去忍耐着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这点很难对于有些人来说不难对于有些人来说难对你来说这一点难因为你是很懒惰你是那种很爱舒适的人因此这个一定要用力的去战斗如果通过的话你的念定慧就会容易因为让你卡在这一点的就是这个你真正缺失的你是属于有智慧很多的人你就想着说一定要想一定要知道这样才会进步的快事实上那样那只是它不是稳固的它只是临时暂时性的一种进步
好谢谢老师
老师你好我第一次来泰国然后那个上个月学习了那个龙波田的洞中禅是个初学者洞中禅的话那个有时候就是一堂课下来能发现妄念特别少然后那个有时候就是昏沉特别多散乱昏沉然后觉知特别少刚才的时候还特别的紧张然后那个进行的时候能但是那个可能能觉知个五分钟觉五分钟之后有可能觉知不到了他就心就往外跑了然后那个我也特别的懒惰累了马上就躺床上休息就没有这个毅力是这样的
คือ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ที่มาเมืองไทยค่ะเดือนที่แล้วจะ
แล้ว我有时候还怀疑我就是那个就那个做手部动作的时候我还怀疑我说这个手部动作这么正确就那个就觉知他那个手的那个感觉哦我有时候还会怀疑然后那个以前我是学那个泡就紫观的嘛那个就觉知那个鼻尖的那个点嘛然后觉知的时候会昏沉对然后那个画面一出现然后昏沉里面陷进去就睡着了就容易昏沉然后又醒然后又昏沉是这样的一个人请老师点评一下
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ที่มาเมืองไทยค่ะแต่ก่อนเขาในการภาวนาจะใช้การดูลมหายใจที่ปลายจมูกแต่ว่าจะง่วงง่ายค่ะเดือนที่แล้วจะไปเรียน14จังหวะสาย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แต่ว่าตอนที่เขาทำ14จังหวะรู้สึกว่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น้อยแล้วก็มีความคิดน้อยมีความง่วงเยอะแล้วก็มีความง่วงเยอะตอนที่เดินอ่ะเดินแค่5นาทีรู้สึกว่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แต่ว่า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ก็รู้สึกตัวไม่เป็นรู้สึกว่าจิตจะไหลไปนะคะเขาก็เป็นคนขี้เกียจด้วยค่ะบางทีเวลาที่เขาทำจังหวะ14จังหวะจะสงสัยว่าตอนนี้ทำถูก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ะขอคำแนะนำจากอาจารย์ค่ะ
那
老师就说在这个房间里面很少就是这个100个人里面有80个人都是懒惰的如果我们长大就是类似于是在生命很舒适的环境下长大比如说有吃有住然后有很好的这个好吃好住类似于整个氛围就是一直都是让我们很舒适的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那就是会让我们越来越懒惰因此这个年代的人都是懒惰的除了懒惰之外 还很心急，
等
什么都等不了，来学三天呢就想要提升道果了，进行七天就感觉说，哎，为什么决心升起的那么慢呢？为什么？因为网络有 WiFi 呀、
啊，
那些很高速的东西让大家的心呢等什么都等不了。每一天网络慢一点，大家的心可能都受不了了。那也现在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要求，类似于文化，这种消费的文化让我们感觉到说顾客很重要。大家非常多的人可能都是公司的这种顾客，比如说，哎，这个也不能错，那个也不能错，就有很多的要求，类似于这个年代都是这样的，类似于老子很大，啊，很牛，那这个公司一定要随顺自己的想法，因为自己是顾客，是消费者，如果不满意，然后就要去投诉，就会让大家的烦恼更强大。忍什么都忍不太了，要忍耐，这种就会减少。每个人都是顾客啊，那每一个人都从每个地方去提要求，直到习惯了。为什么无缘无故说到这个呢？哦，因为你说那个从懒惰那里说起的，你啊，吃多，就会昏昏沉沉的，觉知自己就不太清晰。做十四个手部动作，如果反复的去做一段时间，就会昏沉，因为这个动作是重复的。以老师来看，那在十四手部动作和走之间相比，走更好。你走呢还会有移动，就从这里到那里。然后十四个手部动作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姿势是很好的，但是做着做着就昏沉了，因为做了之后就好像是很重复反复一成不变的。那些越懒惰的人就会觉得，哎，如果去精行去走的话，怎么样懒惰，他都应该就不像是那种喝醉了的人一样，不然他就会 迷路掉了。因此要多多的去走，去做那种动的业处，还不用去关注对或者错。
没去
啊，你在泰国待几天呢？
现在还有二十几天。
让你一十几万卡。你有没有 跑步的鞋子？
有的。
那老师想只是想建议啊。早上跑半个小时，晚上跑半个小时。这样可以刺激你的觉知，然后再去走，到了某一点就可以清楚的区分，在你跑的时候是很清新的，比较精神的，它比较觉醒，比较有力量，不用刻意让它醒，是那种跑的那种状态，那种就会让你本身就很清爽，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那种昏沉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你就会怕这种状态了。因为事实上一直沉浸在这种很模糊、很昏沉的状态里面，一直整个生命都是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可怕了，就会感觉到不训练不行了。
好的，好的，
齐了。三号有进步，看起来好。去观察这一点，力量什么的也增长了。再去观境界状态的时候， 微细的境界状态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了，去观察心就会沉浸进去，移动下去，去浸泡，就类似于是送进去，有刻意要去看就会送心进去看，就会沉浸进去。这个抬起来一点也要知道，现在抬起来一点也要知道，不用急着，就是类似于先提前告诉你，然后倒一点，一下下去了，看到了吗？感觉得到吗？看到吗？啊，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心外送。现在抬起来了，提起来了，没关系，没关系。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的，刚才看到移动下去一丁点，老师就很满意了，
没
进步很大了，变化很大了，新的力量也增长了，觉性也提升了，但是建议这一点是开始更微细的一点。那下去了，没有看到对吗？你在泰国几天？50天是吧？现在待了几天呢？4天、5天。在泰国的这段时间，如果持之以恒的用功，老师觉得你回到中国就一定会看见的。在回中国之前一定会看到，如果看到的话也要说一下，不用刻意的去找，他们自己看到的，越找就越看不到。听不到，那个拿一下，那 只是去看身体对吗？那观身可以得到力量也没有错，因此不断的观身，新的力量就会慢慢的多起来。那不有没有不时的看到心忘记身体呢？有没有看到心沉浸到身体里面呢？跳进去，要及时的知道现在心比一开始更舒服一些吗？一点点对吗？那可以看出来吗？要用这样的心，就只是意念到说身体存在，发懵
啊？
如果是乱七八糟的，那就先停。那修行有一段时间就会是先乱七八糟的先停，不用关什么，一开始我们就正常的去用功，重新来，然后再就是像平常一样去用功。走到来到心有力量的这一点了，但是想要去让你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或者送进去，或者是这种沉浸进去，在观身的时候心移动沉浸到身体里面，在沉浸进去的时候，有时候还在沉浸，就会感觉到身体的存在。那事实上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可以去看的是以沉浸进去的心去知道的话，心就好像是心和身体是聚合成为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大概想得到吗？也就是说你关注的点是在身体上， 你的关注点如果稍微调整一下，去关注心，说哎，现在心沉浸到身体里面了。那就会是另外一种，就只是教这一些，然后自己去观察体会。站起来，好，坐下。怎么样不会让自己太过认真？事实上，大家的太认真呢，是源自于贪，想要得到结果，源自于想要让心好的这种贪。但如果说是习惯于持之以恒的去修行，然后有快乐、有善法欲的话，那这个，但是来到这里还不多的，但是有贪的时候就会很认真，就会。这个就会让我们超过刚刚好的程度。当我们有贪的很认真的时候就会累，每个人全都是这样的。在我们贪想好的时候就会进去做很多，心就会很去强迫，就会去压迫逼迫心，到了某一点就会累，累就懒惰啊，因为修行到累，对吗？那种修行到累的人就是很认真的人，必须要去逼迫强迫。一旦休息到累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哎，就会终止了，就会停止了，就可能就会有一段时间说哎，这段时间请求不要休息，就不平衡在这里。你必须要去观察一点，如果我们及时的可以知道自己贪或者想好或者去逼迫心，然后心就会比现在更松脱松开。因此问题在于贪，你当下的心和一开始的心有区别吗？有区别，对吗？以这样的心来修行吗？这样就会舒服，好也行，不好也行，有时候迷失也行，不用一直去觉知。你现在在呵护，在维持，在呵护维持就好像是在觉知，但是这个必须要出力。到了某一点，这种呵护的力量没了，没了就回来跑到散乱了。一旦散乱不喜欢，不喜欢就感觉说散乱不好，这个散乱然后又出力去呵护维持，这一点是阻止不了的。一开始训练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修行我们不是要为了得到什么，那种修行想要得到的人就会有贪。如果观贪看不出来，就会一味的追求去做。你现在光关心能看得出来吗？你当下的心有抓取某一样东西，紧紧的抓取某一样东西，感觉到吗？很牢牢的，很煎熬的去抓住它，这个是贪，想要去战斗，因为为了自己要好。观察到了吗？当下感觉到了之后，心好像松开了。
之前麦琪妈妈说我的心太认真了，所以我就想了好几天，我想我如何能够让我的心不要那么的认真，然后就想一想，就后来就挺沮丧的。
เขาจริงจังเกินไปแล้วก็เขาจะพยายามให้ยังไงก็ไม่จริงจังนะคะ
โอ้พยายามให้ไม่จริงจัง
努力不认真是做不到的
จริงจังไป
太认真了 然后就知道说现在他认真了，事实上他背后就是贪，是很强烈的贪。因为为了追求要得，把道果忘掉吧。我们修行，那事实上原则是，那每一个人来修行，都想要得到什么好的事物，想要提升，想要提升道果，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过程呢，当我们追求要去得的时候，心就那个时候贪就很重，贪很重，执取的很重，就会憋闷沉重不舒服，心不轻松不舒服不放松，感觉到吗？你的心一直都是比较苦闷的，可以感觉到吗？可以感觉到吗？修行之后会累。
以前有段时间心很快乐很愉悦，就是那时候你们说我的心就是空在外头一点点这样子，心没有回来，但是那时候的心很快乐，那后来越来越认真的时候心就越来越苦，就越不快乐。
对了，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有卡住的粘着的点，那每一次我们从卡住的点松脱出来，就会感觉自己看到路了，我们看到路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战斗了。一旦我们要去战斗，剩下的全都糟了。这条路上的陷阱，一路上都有的。慢慢的学习，事实上是不断的在学习自己，那没有错的。之前呢，心沉浸下去，有时候心卡在这里，然后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安住起来。一旦安住起来，就觉得说，哎，心对了，然后就开始要用力了，想要去努力了，想要得了，想要得了，那个时候就贪在运作了，想要追求得到，然后这个时候这种心就坏了。那现在要学什么？去学习贪。好，差不多了。老师看大家大部分都饿了，然后也足够了，学习每一位的功德。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够走三个小时，今天每个人。好，走了。